各位朋友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老哥频道。国内的朋友们对于低端人口这个词儿应该是挺熟悉吧。我之前呢我曾经写过低端人口的文章，那时候还是在国内呢，写不出来，能写出来也发不出来啊。你只要你的文章里边包含低端人口这四个字，你这个文章就发不出去。低端人口那是敏感词，那是我在国内我遇到的情况啊。现在的国内啊，前几天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儿，叫做蛋壳公寓爆雷啊，那些年轻人们啊流离失所呀，自己明明是受害者，结果是投诉无门，上访无门啊，然后呢还被限制出行，是吧？还成为了什么老赖名单里边的人。然后还把一个网友给气的啊！我现在我退出这个共青团，当时我宣誓成为一个共青团员，现在我觉得哎呀，这个世道变了啊，这个世界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啊！我现在我退出共青团员，大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啊，这个共产党的天下居然也可以出现这种事情啊！那位网友呢算是醒过来了，而且这么一个自杀式冲塔，照我的理解就是说，你的队友还没有发育好呢，你就自杀式冲塔，你这是等着这个国宝来抓你啊，请你啊，是吧？此时此刻我挺担心那位网友的啊。蛋壳公寓就不多说了，这只是一个引子啊。今天主要要讲的是一个北京强拆小产权房的事情。这个事情呢，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是有所耳闻，直到呢，有一位网友呢，他给我发了邮件，给我发来了一些视频的资料，他希望我能够做一些评论的事情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我也简单看了一下，我也可以给大家也放出来看一看啊。
在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直面我们解决问题的情况下，突然采取暴力强拆的野蛮行动，值此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在香堂的全体业主于上午十点同时按响自家的汽车喇叭，鸣笛三分钟，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压抑在心中冤屈告白于天下。
我操！
2020年12月13日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，一位内愤正在遭遇强拆，在大雪中流落街头，生死攸关，向苍天呼救。
无家可归，我们与房子同在，人在房子在。天老爷啊，请保佑苍天。现在没
想清楚，看完这个视频呢，我想了一想啊，对于这么一个话题啊，我这边呢主要是有三个吐槽的槽点啊，我不把问题说复杂了，我就说一二三就可以了。第一个槽点呢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小产权房啊，这四个字啊，这个小产权房这四个字，你看着，你从字面上理解，这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律上的漏洞跟风险的。既然是有漏洞有风险，那么它肯定就是一个不保险的东西啊。有的人可能住这个小产权房一住一辈子啊，没事儿；有的人呢，可能住着，然后接了个通知啊，要拆迁，那你没办法。那就是你生在中国，你死的随机啊！你既然你是小产权房，只是这个韭菜呀没割到你啊，你觉得很幸福。一旦你这个韭菜长得又粗又壮，长势喜人啊，有这个被割的价值以后 ，OK， 你这个小产权房肯定就会成为一个被割韭菜的对象。那么北京现在不是有很多啊被拆的小产权房吗？从法律层面上就没法去保障你的权益啊。中国的法律很有意思啊，他这个踢球的跟裁判员他都是一拨人啊，他们制定法律，他们解释法律，他们来裁定法律。你这个房子你再怎么解释你拥有它的合理性，但是解释权不在你，需要割你韭菜的时候那就割你，没商量啊。小产权房这是第一个槽点。那么第二个槽点呢，就是说现在这么一个强拆呢，是赶在这么一个冬天强拆。那我就用一个险恶的用心去分析一下，你为什么那些强拆的不在过了这个年之后再拆呢？你非要在过年之前拆呢？非要在这么一个冬天拆呢？北京那地方冬天多冷啊，那地方冬天零下十几度，零下一二十度啊，你把别人家的房子给拆了，别人流离失所没地方住了，要冻死人的，这不开玩笑，真的是要冻死人的。 我昨天看新闻，在云南地区都有一个老人就是冻死在家里面，你说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中国，居然发生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度啊，中国居然能够发生冻死人的情况，冻死老人的情况。那还是在云南，云南还是纬度比较靠南。那么在北京冬天这么冷啊，我在北京待过四年，北京冬天有多冷我是知道的啊，在室内是很暖和，但是你一旦在户外没有取暖设备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冷的。那么我就想，这是不是为了缓解这个养老的压力呢？因为年轻人抗冻呢能够抗过去，但是老人抗冻冻不了啊。老人一冻的话，这马上身上的基础病都给激发出来了。那么这病那病的抵抗力一下降，很可能这个年没过去，人就没了。这个人一没了，这个养老金又省多少钱呢？是吧？我从这个缓解养老金缺口这个角度去看呢，这个赶到这个冬天抢山，你是不是要送一批人去见马克思呀？养老金的缺口不是越爆越大吗？有些话呀是不能够摊在桌面上说的。我这个呢，你又当我是谣言，你又当我是推测，因为像这种险恶的用心、险恶的这种初始动机，不会在纸面上出现，也没有人会去承认啊。我们就看实质上造成的结果。有的人投奔亲友，但是有的人呢也无家可归。无家可归，那临时搭一个简易帐篷，临时搭一个简易住所，那这么一个冬天住在里面要出问题的。要烧炉子烧柴火，有可能就会煤气中毒啊，也有可能啊。所以说赶到冬天抢柴呀，那是逼着一些人呢赶紧去见马克思，赶紧去见上帝啊。这样的话又能够为国家省下多少养老金啊。你看看人这一辈子，年轻的时候要做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啊，要为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到了老了没动力了，干不了活了，创造不出价值了，赶紧往生啊，少给这个国家添堵，不要给这个国家造成负担。那好，再说到这个第三点，这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就觉得中国人呢，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啊，或者说又可恨呢又可怜，真的，网友让我去做这么一个话题，那我能怎么说？声援呐、关注啊、呼吁啊，谁没地方住了，给他捐款呐、给他买物资啊，给他送温暖呐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干过啊，你当时帮他，他当时感谢你啊，等他们熬过这个坎以后呢？生活稍微有点起色了，又开始岁月静好，又开始感谢国家，感谢党的领导。以前国内有一位同事，他父亲得了肾衰竭，我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给他写文章，给他搞什么青春筹，给他筹钱。到最后呢，他来一句：“哎呀，黑哥，我还得感谢共产党啊，没有共产党，我爸就没了。”当时我就是一种无力感啊。还有去年发生的叫无花宴啊，营养不良啊导致饿死的那位女大学生。社会上有一些人呢是帮他，也有很多人呢在消费无花宴，打着无花宴的名义去募捐，结果到无花宴手上的钱几乎没有，结果到最后无花宴还说：“你们这帮反华分子，你不要污蔑我们的国家，我爱我的国家。”临死了还被这种党国意识绑架，多可怜呢！可怜呢，又可恨呢！你帮他也白帮呢。我为什么要说这第三个槽点呢？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视频开头我给大家播放这么一个片段呢？有人说了啊，在这么一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里面，我们警钟长鸣，然后随着这么一个警钟长鸣，我们的房子哗啦啦啦啦被拆了，被拆了，被拆了，然后有回音啊。那我就想，当年日本是他是侵略中国没错啊，但是你翻翻历史书，日本鬼子有没有拆老百姓的房子？好像没有史书记载吧。在这个电影题材里面是吧，日本鬼子啊到处烧杀抢掠啊，还把这个烧排在第一位啊，动不动烧老百姓的房子。但是你从这个史料记载里面，史书记载里面，你能不能找到日军啊拆老百姓的房子？你找一找啊，能找到你发给我啊，你证明我错了。就是说当年日本鬼子都没有去拆你家房子，结果这些人啊敲锣打鼓的迎接共产党进城，欢迎共产党的统治，现在的房子是被共产党拆掉的。你还南京大屠杀纪念日，你纪念错了。时间再往前推几天，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啊，是在哪里，是合肥还是哪里，一个老人吧，大概得有七八十岁了吧，然后在他家门口叫唤，大概意思就是说：“爷爷呀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呐，当年你打鬼子保家卫国保出来的江山，到现在我的房子被拆了呀，是吧？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呀。”是这么一说。 在这里非要逼着老百姓去读历史呢，感觉有点强人所难，是吧？因为普通人呢是不关注历史的，真正历史上那段史料呢他也是不看的。当时的日战区呢虽然说是被侵略，但是它是存在着秩序的，日本它也是在治理中国的，包括当时的满洲国日战区是吧 GDP 全亚洲第一。我觉得这一次北京强拆小产权房，这个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说，就是在自己房子被拆的时候还不忘去仇恨日本。你该仇恨谁？谁拆你家房子？日本人没拆你家房子。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呀，就是搞清楚是谁害了你流离失所，是谁拆了你家房子，是谁让你无法去过幸福的生活。这个其实不用仔细想是明摆着的，国内的老百姓即使是一穷二白啊，党国也要十分卖力的去援助周边国家。中国的老百姓啊，掘地三尺啊，敲骨吸髓，也要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财富，搜刮出来的财富呢还要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去收买小弟，不断的去搞撒币外交。强拆北京小产权房，与之相对应的那又是中国援助了巴基斯坦巴铁，又援助了大概15亿美元。你随便你拿个零头过来，中国的问题能够解决不少，但是就是不解决，不能解决啊！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你给他解决了一个，后面又有十个百个千个万个的问题等着你去解决。一旦让老百姓发现，哎，你共产党居然也办事啊，你共产党居然也为老百姓服务啊，那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不得了了。这个愚民武术不是那么玩了，愚民武术就要让老百姓穷困潦倒，就要让老百姓啊为了生计奔波，就要让老百姓流离失所。这样的话你奴役他越狠，他下跪的姿势就越齐，这是共产党统治老百姓的逻辑啊。所以说只要国内的老百姓一天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我对国内的老百姓呢我也真的是同情不起来。虽然说他真的是很可怜，但是可怜的同时呢也可恨。你即使你今天帮他们了，他明天会不会骂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太多了。东郭先生啊，东郭先生做一次两次，咱不做三次四次啊。那好吧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